佢牧师系一位宣教嘅牧师，
他有牧会的经验，
以前佢都有牧会嘅经验。
啊，他现在是个全职的宣教士，
而家系一位全职嘅宣教士。
因为宣教是神最大的心意，
因为宣教系神最大嘅心意，
所以神就把他最好的功能派去宣教。
所以神就将我哋最好嘅派出去宣教。
啊，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郭牧师。
我用热烈嘅掌声嚟欢迎郭牧师。
弟兄姊妹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上。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黄金海岸华人教会。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来到黄金海岸这个华人教会，
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
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是父亲节，是不是啊？
今天非常高兴父亲节，是不是？
我今年其实过了三个不同的父亲节。
其实呢，我今年过了三个不同的父亲节。
在中国一个，美国一个，还有在哪里啊？澳大利亚一个。
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一个。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欧洲啊，法国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时间。
其实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欧洲的法国都是不同的时间。
感谢主。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也很特别，我们今天是联合的聚会，也在这里享受主的圣餐。
今天的主日崇拜都很特别，是一个联合的聚会，也都在这里享受主的圣餐。
那同时也是一个宣教的主日，
同时也是一个宣教的主日。
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领受神的话语。
在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头，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
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们掰开的是生命主的生命，是不是啊？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
我们擘开的是主的生命，是他为我们所舍弃的身体。
但是呢，确实我们也在享受神的话语。
但我们确实在这里享受神的话语。
因为耶稣是怎么得到一个身体的呢？
因为耶稣是怎样得到这个身体的呢？
就是那话，就是他道成了一个肉身，
就是那个话那个道道成了肉身，
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主的身体，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主的身体，
来能够领受神的真理，
可以领受神的真理。
所以在神的启示里头，
所以在神的启示里面，
享受主自己，
享受主自己，
就是享受主的话语，
就是享受主的话语，
想进入到主的话语里面去，
想进入主的话语里面去，
也就是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
就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
因为神的智慧，
有神的智慧
为我们所设计的，
为我们所设计的，
是如此的美好，
是如此的美好。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一段时间我们分别出来，
是将这段时间分别出来，
来领受神的话语，
来到领受神的话语。
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呢，
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
是从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21-28节，
21-28节。
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你可以看到一个主题，
你可以见到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里面讲到的是迦南妇人的信心，
这里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
那你认为这一个题目是不是在讲信心呢？
那你觉得这个题目是不是讲信心呢？
是的，这个题目是在讲信心，
没错，这个题目讲的是信心。
但是是谁的信心呢？
但是是谁的信心呢？
是一个外邦人的信心，
是一个外邦人的信心，
是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
是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
这个故事是怎么起头的呢？
这个故事怎么起头的呢？
耶稣原来在加利利传道，
耶稣原本在加利利传道，
现在他离开了那个地方，
现在他离开了那个地方，
在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呢？
在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们读习圣经的时候，
如果熟习圣经的话，
会注意到上下文，对不对？
会注意到上下文。
在前面的一段，
在前面的一段，
14章的地方，
14章那里，
我们就知道耶稣离开了是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
我知道耶稣离开是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
加利利最北边的地方，
是加利利的北边的地方，
也就是在加百农的那一带地方，
也就是在加百农的那一带。
加百农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个总部，
加百农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个总部。
所以呢，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
所以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
来到推罗西顿，
来到推罗西顿。
那么推罗西顿是在哪里呢？
推罗西顿在哪里呢？
它是在叙利亚靠海的地方，在旧约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腓尼基这一个地方。
它在叙利亚靠海的地方，是新约圣经腓尼基的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
我们好喜欢读圣经，是不是？
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神的话语，是不是？
因为都喜欢神的话语，是不是？
刚才的领会的弟兄的祷告中也说，
刚才领会的弟兄祷告里面都讲到，
主你爱我们，
主你爱我们，
我也爱你，
我们都爱你。
任何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
任何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
也会爱渴慕神的话语，是不是？
也都会爱和渴慕神的话语，是不是？
那如果我刚才不把推罗西顿两个地方讲出来的话，弟兄姊妹，他知道他在哪里吗？
如果刚才我不将推罗西顿那两个地方讲出来，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段经文我们以前也读过，是不是呢？
这段经文我们是不是以前都读过呢？
那么如果我问弟兄姊妹，推罗西顿在哪呢？
如果我们问弟兄姊妹，推罗西顿在哪里呢？
你会不会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如果我问弟兄姊妹说耶稣离开那里，
如果我说问弟兄姊妹耶稣离开了那
里，你会不会问说离开哪里呢？
你会不会问说离开哪一里呢？
如果我们喜爱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喜爱神的话语，
但是圣经圣神的话所说的话，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话，
我们读了还是不明白，
我们读了都是不明白。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因为我们喜欢神的话吗？我们爱神的话吗？
因为我们喜欢神的话，我们爱神的话语吗？
我们就盼望能够知道神的话在说什么，
我们就会盼望知道神的话到底讲什么。
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
耶稣来到推罗西顿，
在耶稣基督传道的生涯里面，
在主耶稣传道的生涯里面，
我们知道他是把他的神的救恩要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
我知道他要将神的救恩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
那以色列在哪里呢？
以色列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北边叫以色列，南边叫犹太。
我知道北边叫以色列，南边叫犹
太。耶稣基督的传道是在耶路撒冷，也在加利利，是不是啦？
耶稣传道在耶路撒冷，也都在加利利，是不是？
他来来回回在这两个地方，
都是来来回回的在这两个地方，
也曾经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呢？
也都曾经经过那个撒玛利亚。
那么耶稣基督在那里传道，他的名声是传播在不同的地方。
耶稣在那里传道，他的名声也都传遍了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
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
这是一个在外邦人的地方，十足的外邦地方，
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的地方。
那么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
有一个迦南妇人由那个地方出来，
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了推罗跟西顿，
他见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推罗和西顿，
他就呼求他，
他就呼求他，
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他为什么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呼求耶稣基督可怜他呢？
他为什么要去到主耶稣的面前呼求主耶稣基督可怜
他呢？是因为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
他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有手机，是不是呢？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有手机，是不是？
这个世界各地任何发生的一件事情，下一分钟你的朋友就把那个事情发到了你的短信里面，是不是啊？手机里。
这个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事情，你的朋友下一分钟就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传道。
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传道。
他所传扬的信息，
他所传扬的信息，
他所行的神迹，
他所行的神迹，
医治了各样的病人，
医治了各样的病人，
使瘸子能够行走，
令到瘸腿的可以行走，
使瞎眼的能够看见，
瞎眼可以看见，
甚至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
甚至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
他带着神的权柄，
他带着神的权柄，
诉说神的真理，
是诉说神的真理。
听到的人，他们的心都受到了感动，
听到的人，他们的心都受到感动。
耶稣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灵恩派的布道家，
耶稣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灵恩派的布道家。
那你想，他又要是来这里这个 Brisbane 来传道的话，
你说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来传道的话，
那你们黄金海岸的人会不会知道这件事？
那黄金海岸会不会知道这件事呢？
那你们会不会就组团过去参加了啦？
你们会不会组团过去参加呢？
所以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道，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各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其实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各个地方。
推罗西顿是外邦人最远的，这耶稣基督传道里面他第一次也是唯一去的最远的一个地方。
推罗西顿是主耶稣唯一一次，也都是第一次去一个最远的地方。
这位迦南的妇人，
这位迦南的妇人，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早就已经听闻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
早就听闻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
他就是像一个医生一样，
他就好像一个医生咁样，
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
可以医治我哋嘅疾病。
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听闻了。
这个迦南妇人他听了，
现在发生了一件事，
现在发生了一件事，
这位出名的布道家竟然来到了他的家乡，
这个出名的布道家竟然来到他的家乡，
而同时他的女儿被鬼附着，
而且同时他的女儿又被鬼附着，
这跟一般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一般的疾病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是撒旦的作为，
这个是撒旦的作为。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亲，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亲，
我们自己的儿女生了病，
我们自己儿女生病，
你的心会不会着急？
你的心着不着急？
你会不会想办法让他得到痊愈？
你会不会想尽办法让他好翻？
你会不会用尽各样的方法？
你会不会用尽各种的方法？
如果你的病是很严重的病，
如果你的病是很严重的病，
你会不会找各样的医生来帮助你？
你会不会去找各样的医生来帮助呢？
这是父母的心肠，
这个是父母的心肠。
你想想这位迦南的妇人，
你想象一下这位迦南的妇人，
他女儿不是仅仅得了一个疾病，
他女儿不是说只是得了一个疾病，
他是被鬼附着了，
他是被鬼附着。
现在耶稣基督来到了他的家乡，
现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乡，
他听说了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
他听见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医病，
可以医病，
可以赶鬼，
可以赶鬼。
你说他会不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你说他会不会去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呢？
如果我们要学小小的属灵的功课，
如果我们要学习小小属灵的功课，
当我们家中遇到了难处或者经过了风暴，
如果我们家中遇到难处或者经过的风暴，
当我们的亲人得了疾病，
当我们亲人有了疾病，
软弱了，有需要了，
软弱有需要的，
你会不会找医生？你会不会求帮助？
你会不会去找医生？会不会去求帮助呢？
这位迦南妇人有没有尝试过呢？
这位迦南的妇人有没有尝试过呢？
你可以想象而知，一定他曾经尝试过，
你可以想象他一定曾经的尝试过，
但是有没有果效呢？
但是有没有果效呢？
他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
他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
他用尽了各样的方法，
他用尽各样的方法，
有没有果效？
有没有果效呢？
没有呢。
没，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
但耶稣基督来了，
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
这个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
因为耶稣基督以后有没有再去过那呢？
因为耶稣基督之后有没有再去过那呢？
没有，
没了。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把握了这个机会，
他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将他的难处，
他将他的难处，
将他的需要，
将他的需要
带到主的面前，
带到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遇到了风暴，
如果我们遇到风暴，
如果我们有了疾病，
如果我们有疾病，
如果我们有了难处，
如果我们有难处，
你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它，对不对？
你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是不是？
那但是耶稣是不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但耶稣基督是不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所以可以我们从迦南妇人身上学到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从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但是呢，
但是
今天，
今天
当我们一发生问题的时候，遇到了挫折的时候，
我们一发生了问题，一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马上拨手机，
即刻拿起个手机
啊，找朋友，
就找朋友，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我们把我们的苦楚，
为将我们的苦楚，
我们把我们的悲痛，
为将我们的悲痛，
我们把我们的伤害，
我将我哋嘅伤害
跟你的朋友诉说了两个小时，
同你朋友咧就诉说咗两个钟，
却没有五分钟的祷告，
但系却冇五分钟嘅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有难处了，
如果我哋有难处嘅话，
有了病痛，
有病痛，
应该到哪里去？
应该去边一度先？
应该到主的面前了，
应该去到主的面前。
这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当我们常讲迦南妇人信心的时候，常常这就是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属灵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信心。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但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是迦南妇人她唯一的机会，
这个是迦南妇人她唯一的机会，
耶稣基督唯一的一次来到推罗西顿，
这个是耶稣基督唯一一次来到推罗西顿。
她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她到主耶稣的面前，
她呼求主，
她呼求主，
她怎么样呼求他呢？
她怎么样呼求他呢？
她说主啊，
她说主啊，
大卫的子孙，
她说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可怜我吧。
她知道耶稣是谁吗？
她知道耶稣是谁吗？
他对耶稣基督的称呼是用什么样的名字呢？
他用他对主耶稣的称呼是用什么名字呢？
他称呼他大卫的子孙。
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迦南妇人。
这个是一位迦南的妇人，
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
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
当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他怎么样的称呼他？
他怎样称呼他呢？
他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
弟兄姊妹，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背景，
弟兄姊妹，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背景，
你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主，是我们的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你又会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的，就是那位弥赛亚。
这是对以赛亚期待的时候的一个尊称。
这个是对弥赛亚一个期待的时候那种的尊称。
以色列人盼望着弥赛亚，就是大卫的那一位子孙，大卫的后裔来到他们中间，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以色列人就一直期盼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位弥赛亚来到脱离以色外邦人的手。
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犹太地已经传道一年的时间了。
但那时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加利利等地方传道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都知道，当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中间，特别在法利赛人的面前，他的信息他的作为遭到他们的拒绝。
我知道耶稣基督特别来到法利赛人的面前的时候，他的信心他都遭到他们的拒绝。
我们看到前面的一章，
我看到前面那一章，
因为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嘛。
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
那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的时候，这一次
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的那一次，
他来到他自己的家乡，
他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那里他教训他们，
在那里他教训他们。
在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向着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的家乡中间宣读的以赛亚书，是不是？
在主日的时候，他向他的家人，向他的家乡的人宣读了这个以赛亚书。
但是这些他家乡的人听了主耶稣所宣读的恩言，心里就很高兴了。
他们听见主耶稣所宣读的恩言，他们的心里面就很高兴。
可是他们马上转了一个念头，
但是他们立刻转了一个念头，
这个在我们面前站在讲台前面宣读神话语的是谁？
他在我们面前，在讲台面前宣读神话语的那个是哪一个呢？
在耶稣家乡里的人说，这一个不是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吗？
这个家乡的人就说，这个并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
那你也知道，当以色列人称呼耶稣基督，哎，他是约瑟的儿子，跟这位外邦妇女称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当家乡的人称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和这个外邦妇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这位外邦的妇人能够领受到神给予以色列人的救恩，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这位外邦的妇人，他可以领受到这位耶稣就是神的救恩，就是那位的弥赛亚。
相对的呢，以色列人却轻视耶稣基督，不接受他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以赛亚，称他为木匠的儿子。
但相对来说，家乡的人他轻视他，不相信他就是为那位弥赛亚，就是轻视地称他为一位木匠的仔。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地方，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
他们说，哎，这不是玛利亚，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
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吗？
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吗？
不是叫约西吗？
不是叫约西吗？
不是叫西门，不是叫犹大吗？
不是叫西门，叫犹大吗？
他的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他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中间吗？
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
这个哪里人，这个人从哪里有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
他就厌弃他。
那主耶稣怎么回应了呢？
主耶稣怎么回应呢？
大家都知道，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他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被人尊敬的。
那么下面这句话就更有意思了。
跟着那句话就更加有意思。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再行那里行多异能。
接着在第十四章更有意思，
跟着在十四章更加有意思。
这位大卫的子孙，
这位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呢用希律来做了一个比较，
他用希律来做了一个比较。
啊，你知道耶稣基督离开了犹大耶路撒冷，来到了加利利，是因为一件事情。
你知道耶稣离开犹大来到加利利是因为一件事，
也就是他的门徒来跟他说了，报告了一件事。
因为门徒同他报告了一件事，
就是你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捕了。
就因为你的开路先锋这个施洗约翰被人捉了，
被希律抓去下在监里，
被希律捉去就放在监狱里面。
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加利利。
耶稣咧就离开咗耶路撒冷，嚟到加利利，
就进入到了家乡，
就入咗佢嘅家乡，
宣读神的话语，
就宣读咗神嘅话语。
这些事情都是一连串的进展。
呢个事情你都一连串嘅进展，
让他的家乡的人却拒绝这位先知，
但系家乡嘅人却拒绝咗呢位嘅先知，
不相信并且不接受他是弥赛亚，
唔相信并且唔接受佢就系嗰位弥赛亚。
然而呢，希律把约翰施洗约翰抓在监狱里的时候。
但希律王将施洗约翰捉喺监狱里边嘅时候，
他一面是敬重他，
佢一面咧系敬重佢，
一面又害怕他，
一面佢又惊佢，
因为他是先知嘛，
因为佢系先知啊嘛，
百姓都认为他是先知，
百姓都认为佢系先知，
所以希律不敢杀他，
所以希律唔敢杀佢。
那就是因为这一个希罗底，就是腓力的弟，这个妻子被希律娶去了嘛，对不对？
但系就因为一个佢嘅妻子被希律娶咗佢。
他的女儿，在希律面前跳舞吗？
佢女儿喺希律面前跳舞。
希律就出口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希律就话：你要咩我就俾咩你啦。
结果希罗底就怂恿他的女儿说：你去向希律说我要约翰的头。
跟住咧，希罗底咧就怂恿佢嘅女儿同个王话：我要咧施洗约翰嘅头。
那么希律呢，因为百姓认施洗约翰是先知而不敢杀他，但是现在话语既出不能收回，只好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下来。
但是希律王因为百姓咧敬重他一位先知，不敢杀他，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出了这句说话，所以唯有将他的头斩下来。
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呢？
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呢？
明明的耶稣基督是拿出了一个比较，
明明的耶稣基督是拿出了一个比较，
连希律连百姓都会认施洗约翰是先知，
连百姓都会认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
那希律都因为百姓认他是先知而不敢动他，
希律都因为百姓认为他是先知都不敢动他，
但是他的家乡的以色列人却加利利人却拒绝去厌弃他，不接受他，不相信他是先知也不是弥赛亚。
但是他家乡的人却厌弃他，拒绝他，不相信他是先知，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然而这位在推罗西顿的迦南妇人却认得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在推罗西顿这位迦南的妇人却认得他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呼求他，
他呼求他，
希望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能够救他的女儿，
他希望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可以救他的女儿。
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读习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但是弟兄姊妹，你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呢？
耶稣基督的回应是怎么回应的呢？
耶稣基督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耶稣却一言不答。
耶稣却一言不答。
一言不答是什么意思呢？
一言不答是什么意思呢？
一句话都不跟他说，对不对？
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
也就是理都不理他，是不是？
即是说睬都不睬他。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
我有没有不知道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不理你啊？
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他都不理你呢？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没有受挫的感觉？
你有没有一种受挫的感觉呢？
你有没有受拒绝的感觉？
你有没有被一种受拒绝的感觉呢？
你有没有受羞辱的感觉？
你有没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呢？
当他在那里呼求主耶稣基督，
当他在那里呼求主耶稣的时候，
可怜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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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却一言不答。
耶稣却一言不发。
你可以享受他的感，想象到他的感受吗？
你可以想象到他的感受吗？
但是你又会发现一个问题。
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耶稣是这样的人吗？
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他不是蛮有怜悯、蛮有慈悲的主吗？
他不是蛮有怜悯、蛮有慈悲的主吗？
那些有病的人带到他的面前，他就医治了他们吗？
有病的人来到面前，他又医治吗？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一位有困难的迦南妇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却一言不答呢？
但今次点解呢一位有困难的迦南妇人来到他面前，他却一言不发呢？
这不是一反常态吗？
这个不是一反常态吗？
再一次的，你如果往前翻，
再一次的，如果你往前翻的时候，
你就看见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救赎主呢？
你就会见到耶稣是一位怎样的救赎主呢？
那个时候，耶稣就是独自退到了旷野去，是不是呢？
嗰阵时，耶稣独自退到去旷野嗰度，
众人听见就从各个的城市里面步行来跟随他。
众人听见就从各个城市步行的来到跟从他。
那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
治好了他们的病。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到了傍晚的时候要吃晚饭了吗？
到了傍晚要吃晚饭的时候，
那些人没有东西吃，
那些人没有饭吃。
耶稣基督就说，吩咐他的门徒，
耶稣基督就吩咐他的门徒，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是不是这就是出名的五千人吃饱的五饼二鱼的事嘛？是不是？
这个咧就出就好出名嘅诶，给五千人食饱嘅呢个五饼二鱼嘅故事。
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这位满有慈悲怜悯的主。
所以可以见到耶稣系一位满有慈悲怜悯嘅主。
他关切不关切我们灵魂的需要呢？
佢会唔会关切我哋灵魂嘅需要呢？
他关切不关切我们身体的需要呢？
佢关唔关切我哋身体嘅需要呢？
他医治了他们的病痛。
佢医治咗佢哋嘅病痛。
他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
佢供应佢哋身体嘅需要。
你看到后面也发生了一件事。
你见到后面都发生咗一件事，
就是他过到了海，来到了格尼撒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的这个地方。
就系咧，佢过咗海嚟到加利利海呢一边经。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嗰啲人一认出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嘅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将所有嘅病人带到去嗰度。
这里说，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佢话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裳的坠子，摸到的人就好了。
我们不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中国人吗？
我们不是说要教导要做一个文明的中国人吗？
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治病呢？
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医病，
你要不要排队啊？
你要不要排队呢？
不排啦。
不排了。
弟兄姊妹，你对到底对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爱主？
弟兄姊妹，到底我哋话对耶稣基督话我哋爱主，
你会被抢着到他面前来啊？
你会唔会抢住去佢面前呢？
今天我们聚会迟到的，
今日我哋聚会迟到嘅，
早退的，
早退嘅，
啊，你要享受到主的丰满啊，你就早到晚退。
你要享受到主嘅丰满，你应该早到晚退。
好不好啊？
好不好？
好远啊！主耶稣最好了。
主耶稣是最好的。
但是耶稣在的对着这个迦南妇人却一言不答。
但是主耶稣对着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一言不答。
这对迦南妇人来讲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对迦南的妇人是一个什么的信息呢？
是拒绝的信息吗？
是拒绝的信息吗？
耶稣基督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是因为他信心不够吗？
是因为他信心不够吗？
想要激励他，是要让他的信心得以升级吗？
想要激励他，让他的信心得到升级吗？
弟兄姊妹，你的手机也都知道了。
弟兄姊妹，你的手机都知道。
没事的时候就来一个信息，对不对？
但一阵咧，佢再嚟啲一个信息，
叫你 upgrade 啊，
就叫你咧去升级，
你就说 OK 啦，
你就 OK 啦。
啊，那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不是太小啦？
咁呢一位迦南妇人嘅信心系咪太小？
耶稣就不理他，
耶稣就唔理佢呢？
看来不是啊，
睇落唔系噃。
他早就听闻了耶稣的名声，是不是？
他一早就听见主耶稣的名
声，这是机会来了，
是不是机会已经来到呢？
我女儿被鬼附着，苦得不得了的。
我女儿被鬼附着，苦到不得了。
你女儿被鬼，不好意思啊，你女儿若是被鬼附了，你还敢睡？你还睡得着啊？
不好意思啊，咁讲，如果你嘅女儿被鬼附着，你会瞓得着吗？
你心里急不急啊？
你嘅心里边着唔着急？
耶稣基督可以治你的女儿哦。
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你的女儿哦。
你会不会把她带到神的面前？
你会不会将她带到主的面前呢？
这是信心的动力吗？
这个是信心的动力。
她是有信心的。
她有信心的。
不但有信心。
不单止有信心。
而且她是有见识的信心。
而且她是有这个很行出来的信心。
但是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
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一言不答呢？
其实耶稣是在他的门徒面前做一个示范。
其实主耶稣是在他的门徒面前做一个示范。
要看耶稣基督把他的救恩带到了外邦人的中间去。
要俾你睇到主耶稣将呢个救恩带到外邦人嘅中间。
当犹太人拒绝的时候，
当犹太人拒绝嘅时候，
主耶稣要把他的救恩带到外邦人中间。
主耶稣要将佢嘅救恩带到外邦人嘅中间。
当犹太人不相信他的时候，
当犹太人唔信佢嘅时候，
这边的外邦人相信他，
呢度嘅外邦人信佢。
所以耶稣基督一言不答。
所以主耶稣基督一言不答。
那个门徒做了一件事。
咁门徒做咗一件事噃。
他们近前来到耶稣的面前。
佢嚟到耶稣嘅面前话。
求他说。
求佢话。
就是求他的主，对不对啊？
就系求佢嘅主。
求他的师父。
就求佢师父。
这妇人在我们的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
佢话呢个妇人喺我哋后边喊叫，请打发佢走吧。
换句话说，这一位迦南妇人有没有停止向主的呼求？有没有？
每一句说话来讲，这个迦南妇人有没有停止向主的呼求呢？
那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怎么样的呼求啊？
咁你要唔要示范一下点样嘅呼求呢？
是姊妹啊，不是我啊，是个迦南妇女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吧，是不是啊？一直在那里喊着。
佢一直都喊叫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吧。
但是主耶稣没有回应啊。
但主耶稣冇回应。
他又不断的在喊着。
佢又不断咁样喊叫。
这些门徒，我告诉你啊，实在是烦了呢。
呢门徒，我话俾你听，实在觉得好烦。
所以烦到一个地步。
烦到一个地步。
来到他主的面前。
嚟到去主嘅面前。
他说。
佢话。
他们说。
佢哋就话。
他在那里喊得不停，已经够烦了，请你打发他走吧。
他说他在后面在那喊已经很烦了，他说请你打发他走吧。
你会不会 开餐厅啊，拒绝客人进来啊？
你如果你开一间餐厅，你会不会拒绝客人进来呢？
这完全是一反常态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一反常态的事。
那么后面那一句话，
但后面的那句话
更有意思，
更加有意思。
这个门徒在呼求主耶稣基督说打发他走吧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
在门徒呼求说请打发他走吧，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奉差遣，
他说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这是第二十四节。
这个是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三节里面，
第二十三节里面，
耶稣的门徒来求他说，
耶稣的门徒来求他说，
请你打发他走，
请你打发他走。
那你想，既然有人求我问了一个问题说打发他走吧，那么你会做什么样的回应呢？
既然有人来到跟我说要打发他走，那应该有什么回应呢？
不要还是要呢？
要或者不要呢？
打发他走吗？还是不打发他走呢？
打发他走，抑或不打发他走呢？
这是正常对话的回应，不是吗？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对话的回应吗？
但是主耶稣却说了什么话呢？
但主耶稣他讲了什么话呢？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咯。
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吗？
我们都懂中文咯。
我们都懂得中文。
你也懂得中国文法了。
你都懂得中国的文法咯。
这个地方明明是答非所问。
这个地方明明就是答非所问的。
前面耶稣基督一言不答，
开始耶稣基督就一言不答，
那简直就是一反常态。
那个简直就是一反常态。
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回答，
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回答
却是答非所问。
他是答非所问。
门徒的所问的问题是什么？
门徒所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请求主的应许打发他走吧，对不对？
求主应承打发他走啦。
但耶稣却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但主耶稣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是去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吗？
这是向谁说的？
这个是向哪一个人说话呢？
向迦南妇人说的。
向迦南妇人说话吗？
还是向着他的门徒说的？
抑或向他的门徒说话呢？
在场的人，不论是他的门徒也好，或者迦南妇人，听懂了吗？
在场的人，无论是迦南妇人，抑或他的门徒，他们都听明白了吗？
耶稣，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你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到了现场，
如果我们去到现场，
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看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你看到他所去到的每一个地方，
一听到耶稣基督来了，
一听见耶稣基督来了，
把各样的病人带到他的面前，
将各样的病人带到
他，他就一个一个治好了他们，
他就逐个医好晒他们，
他对着这些人，
他对着这些人
满有的慈悲和怜悯，
是满有慈悲和怜悯。
你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跟着他，
跟着他，
看见他，
见到他
做的这些事情，
所行的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对你的师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啦？
你会不会对你的师父有更深的了解？
哇，我的师父真的是好师父哎！
哇，没错，我师父
真的是个好师父。你看他关切人家的需要，
哇，你看他关切人
的需要。这个有病的他就供应他，医治他。
有病的去医治。
这边肚子饿了他就喂饱他。
肚饿的就喂饱他。
那你想想说，这一次耶稣来到推罗西顿，
你说今次耶稣来到推罗西顿，
对着这个迦南妇人去一言不答。
对着这个迦南妇人去一言不答。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在后面不断的喊叫。
他后面不断的喊叫。
你作为一个门徒，
你作为一个门徒，
认识你的主，
认识你的主，
你会怎么求他？
你应该怎样求他呢？
你会怎么求？你会说师父啊？
你说师父啊？
你不是在各处救人吗？
你不是在各处都救人吗？
你不是在各处帮助人吗？
你不是在各处都帮人吗？
怎么这一次你不理他呢？
为什么你今次不理他啊？
耶稣啊，主啊，
你说主啊，
帮助他吧，
帮下他吧。
是不是他的门徒应该这样的回应啊？
他 门徒是不是应该这样回应呢？
但是相对的，你看见他的门徒是怎么样的回应啊？
但喺呢度我哋见到佢嘅门徒系点样回应呢？
打发他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里吵了。
打发佢走啦，等佢冇喺度再吵啦。
这是反映了门徒的心态。
呢个反映咗门徒嘅心态。
后面是耶稣基督替他们答话。
后边咧，耶稣基督替佢哋嚟到回答嘅。
啊，应该说的是。主啊，你既然帮助了别人，你不帮助这个可怜的迦南妇人吗？
他说，既然你帮助了其他人，为什么你不帮，你应该是帮下这位可怜的迦南妇人吗？
如果他的门徒是这样子问，
如果门徒是这样问的话，
耶稣下面的答话才是相应相对的咯。
耶稣跟着回答才是相对的嘛。
哦，你叫我去医治这个迦南妇人是吧？
哎呀，你叫我医治迦南妇人是吧？
但是我奉差遣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
但是我奉差遣在以色列人中间，
这个话才合乎逻辑吗？
这个话才合乎逻辑吧。
所以你看到底这句话是向谁说的呢？
即系谂下呢句说话到底系边一个讲嘅呢？
哎呀，这个迦南妇人是外邦人，他的信心不够。
哎，这个迦南妇人系外邦人信心唔够。
我就故意给他一些难处。
我又特登俾啲难处佢。
叫他的信心升级。
等佢信心升级。
升到一个地步。
升到一个地步。
够大了。
够啦。
满意了。
满意了。
我再医治他。
我先至医治佢。
是这样的信息吗？
系咪咁样嘅信息呢？
啊，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哈，他说我奉差遣。
主耶稣讲的这句说话就话，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Is that true？
系咪真嘅呢？
真的吗？
系咪真嘅呢？
那门徒听了这一句话呢，也会抓头咯。
门徒听见呢句说话就拗晒头啦，咩意思呢？
其实从以色列人的立场来讲，
其实从以色列人嘅立场嚟讲，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不是啊？
耶和华系以色列嘅神，系咪呢？
应许的弥赛亚来是救赎以色列人的吗？
应许嘅弥赛亚应该系嚟救赎以色列人。
跟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啊？
同外邦人有咩关系呢？
本来就是嘛。
本来就系嘛。
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应许的弥赛亚。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是先知，
他是我们的师父，
他是我们的师父，
他行了神迹，
他行了神迹，
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中间，
是为着我们，
为的是我们。
所以他说我来不过在以色列人家做寻找迷失的羊，那当然如此了。
所以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来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当然是这样的啦。
但门徒却不能明白，
但是门徒却无法子明白，
何止如此，
何止如此的呢？
救恩是出于犹太人，
救恩没错是出于犹太人，
也要传到外邦人中，
但是要传到外邦人中间。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也是外邦人的神、啊、
都是外邦人的神。
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是基督徒的神、啊、
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是基督徒的神，
他是这世界的神、啊、
他是这个世界的神，
他是宇宙的主宰、啊、
他是宇宙的主宰，
外面的一个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啦，
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
他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的父，
他是我们的父，
也是那些外面那些我们不认识人的神，
也都是外面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神，
是不是？弟兄姊妹，那个心要主耶稣要把他的意念表达在他的门徒中间，
弟兄姊妹，主耶稣要将他的意念表达在门徒的中间，
他的门徒能不能够明白呢？
他的门徒有没有办法明白呢？
不错，
没错，
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
耶稣是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
要传扬到把他的福音把他的救恩带到以色列人中间，
要将他的福音他的救恩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以色列人厌弃他，
以色列人厌弃他，
以色列人拒绝他，
以色列人拒绝他，
法利赛人蓄意要杀害他，
法利赛人要杀他。
那么耶稣基督说我来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中寻找迷失的羊，
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来到以色列家中寻找那些迷失的羊，
但是主耶稣也说了，
但是主耶稣都讲过
我另外有羊，
他说我另外有羊，
我另外有羊，
他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不是这个圈里面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他们都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于一个牧者，
归于一位牧者，
所以没有错，
所以没错。
主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人家中，
主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人家中，
要寻找那迷失的羊，
要寻找那些迷失的羊。
但是他在圈子之外还另外有羊，
但是圈子之外他另外还有羊。
现在我们不是在神的家中吗？
现在我们不是在神的家中吗？
我们有天上的父神，
我们有天上的父神。
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吗？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中间，
在我们的中间，
主耶稣另外有羊，
主耶稣另外还有羊。
你会不会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
你会不会好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
救恩理所当然是为我的呢？
救恩理所当然是为了我呢？
跟那些迷失的人没有关系啊，
跟那些迷失的人没有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意思是要向他的门徒表达说，
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意思是跟门徒表达。
这位，我带你们来到推罗西顿，我带你们来到推罗西顿，
我带你们来到这个推罗西顿，
是要叫你们看见，
是要你们看见，
我要把救恩带到什么外邦人中间，
我要将救恩带到外邦人的中间，
这是我圈外的羊群，
这些是我圈外的羊群，
我要去找他们，
我要去找他们，
我要领他们回来，
我要带领他们回来，
归于一个牧人，
是归于一位的牧人。
什么叫做合于一群？什么叫合于一群？
什么叫合为一群呢？
就是我们是一群，
就是我们是一群，
外面有一群，
外面有一群，
他要把他们领回来，
他将他们带领回来，
归成一群，
是归成一群，
这是他的心意，
这个是他的心意。
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呢？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呢？
那这个妇人呢？
咁呢位妇人呢？
有没有走？
佢有冇走呢？
门徒说：打发他走吧，走吧，走吧。
佢话：诶、哎，走啦，走啦，走啦。
他没有走。
佢并冇走到。
他来拜耶稣。
佢嚟拜耶稣。
说主啊，帮助我。
佢话：主啊，帮助我。
这两个好像是在一搭一唱啊，在演一台戏一样啊。
呢两个人好似一搭一唱喺度做戏咁样。
他说：主啊，救我，救我。
佢话：主啊，救我，救我。
耶稣就看到他一言不答，不理他。
耶稣望住佢一言不答就唔理佢。
他们中间可能有心领神会啊，
晃晃。佢哋心灵中间有心灵神会嘅事。
啊，眼神门徒在那里就一头雾水啊。
佢虽然明白，但系嘅门徒喺嗰度咧就拗晒头，都唔知佢哋做乜嘢。
所以他听了耶稣这句话。
所以听着耶稣的这个说话，
明显的这句话不知道是向谁说的，可能他应该是说这是对着他的门徒讲吗？
可能有人以为耶稣讲的这句说话是对着门徒讲的。
他领会了，
但是这个女人她领受到，
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
她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帮助我，
她说主啊帮助我。
当然这个拜这个字我们就不多了，只有你知道拜这个字就是他认他为神呢，
拜这个字就是说他是认他
才拜他的呢，
才拜他，
是不是？所以他说主帮助我，
他说主帮助我。
主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是什么话呢？
主耶稣说了另外一句话是什么话呢？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说你听了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说话你听见，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It hurts，
是不是很受伤呢？
是不是啊？主耶稣就都把这个外邦人当什么？
主耶稣将外邦人当成乜嘢呢？
当狗嘞？
是不是当成一只狗？
这边讲到了儿女，是不是啊？
呢度讲到儿女。
我们今天是父亲节。
今日系父亲节。
从我们地上的父亲。
从我地上嘅父亲。
我们可以反映到天上的父，对不对？
我哋可以反映到天上的父。
到底谁是神的儿女呢？
到底边个系神嘅儿女呢？
我们看见前面里面主耶稣说：“我不过是到以色列人中寻找迷失的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以色列人拒绝他，对不对？
喺前面主耶稣讲到：“我差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迷失嘅羊里边，但系知道咧以色列人都拒绝佢。”
你看这个利基的上下文里头。
你喺呢个上下文里边。
在十五章的一开始，
十五章一开始，
因为犹太人不信，
因为犹太人不信，
因为希律把这个施洗约翰下在监里，
因为希律将这个施洗约翰放在监狱里，
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
耶稣离开耶路撒冷，
来到了加利利，
来到加利利。
那么你看耶路撒冷的这个法利赛人做了什么事呢？
你看到在耶路撒冷那些法利赛人做了什么事呢？
十五章的第一节，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来见耶稣。
是见到法利赛人同埋文士，佢哋离开嗰个耶路撒冷嚟到呢度见耶稣。
假如唐崇荣在这个 Brisbane 啊，我们这边黄金海岸开一个小时都愿意上去，对不对啊？
如果喺 Brisbane 咧，我哋喺呢度揸车一个钟头，我哋都愿意去，系咪？
那我问弟兄姊妹，开到 Sydney 要多远啊？
但我问弟兄姊妹，如果揸车到雪梨要几远呢？
十个小时，哇，我还以为五六个小时啊。Ten hours.
或者
係好遠。Will you drive that far to Sydney?
你會唔會揸咁遠車去住嚟玩咧？
你會唔會啊？開那麼遠？
你會唔會咧？
这些法利赛人要找耶稣的闸，要找他的麻烦，从耶路撒冷一路来到加利利。
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为了要找耶稣的麻烦，特地由耶路撒冷找到你这里。
结果他找到了麻烦没有啊？
结果他们找不找到麻烦呢？
他找到了，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他找到了，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这些法利赛人在加利利那里东张西望，就说找到了，就说哎，找到了，我们找到了一个他的把柄啊。
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加利利找我终于找到了。
因为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
因为耶稣的门徒原来吃饭不洗手。
哇，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因为人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
耶稣就说，为什么你们因为人的遗传而犯上帝的诫命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哈，
这个很明显有相对的
人的
人的
神的
神的
啊，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把人的东西代替了神的东西啊。
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将人的东西代替了神的东西，
这样就违背了上帝的律，懂不懂啊？
这样就违背了上帝的律，
也不能成就上帝的义，懂吗？
也都没法子成就上帝的义。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有理由，
这些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有理由
啊，把那个当孝敬父母的钱啊拿去怎么样做奉献啊，
当孝敬父母的钱就拿去做奉献，
所以他们就有理由不去奉献，是不是啊？
所以他们就有理由不去奉献
奉献哈。所以你看见人里头的心思意念是哪一种的啊，弟兄姊妹？
所以见到人里头的心思意念到底是怎样的呢？
你有没有好的理由不来聚会啊？
你有没有好的理由不来聚会呢？
你有没有好的理由不奉献呢？
你有没有好的理由不奉献呢？
哎呦，你很多的，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你有很多理由。
都是叫 excuses， 对不对啊？
全部都是借口来的。
理由，理由，理由。
全部都是说理由，理由。
你小心哦。
你要小心一点。
你在这里犯了同样的错误啊。
在这里你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主耶稣知道你的心啊。
主耶稣知道你的心。
所以呢，他说。
所以他说。
你们就借了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
你们呢就借着这些遗传呢，废了上帝的诫命。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人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这些百姓用嘴唇来敬拜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理来教训人，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
他们将人的道理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我都是枉然的。
虚假的敬虔啊，
是虚假的敬虔。
你的敬拜不能得神的悦纳的，
你的敬拜没法子得到神的悦纳。
现在你的心在想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
现在你的心在想其他地方的时候，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
耶稣基督叫他的门徒过来说，
耶稣叫他门徒过来说，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他入口的不会污秽人，
出口的才能污秽人，
他出口的才会污秽人。
门徒跟他说，
门徒跟他说，
法利赛人听你讲的这句话不服呢。
他说法利赛人听你讲这句话他们不服呢，
不服，
他们不服。
也就是说因你的教训而跌倒，
即话咧，因为你嘅教训而跌倒。
耶稣说，
耶稣话，
凡栽种的物，
佢话凡栽栽种嘅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我来不是要在以色列人家中寻找遗失的羊吗？
我嚟唔系要喺以色列人家中寻找嗰啲迷失嘅羊吗？
如果这不是父栽种的，
但系呢啲如果唔系父栽种嘅，
要拔出来的，
要拔出嚟。
如果这不是父神的羊，
而这些不是父神的羊，
不会归于我的圈内，
不会归去我的圈内，
但是在我另外有羊，
但是在我出面那些羊。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相对的这个事实，
但是你看到这个相对的事实吗？
以色列人拒绝他，
以色列人拒绝他，
他带着他的门徒，
他带着他的门徒
来到推罗西顿，
来到推罗西顿，
发生了这件事，
发生了这件事。
门徒在那里能够学到什么？
门徒在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呢？
三番两次的拒绝，
三番两次的拒绝，
属灵的小功课，
属灵的小功课。
当你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
当你去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
越祷告情况越糟，有没有啊？
有没有说越祷告的情况越差？有没有
啊？越祷告情况越糟，
越祷告就情况就越差。
你继续的祷告呢，
你继续祷告，
好像上帝就不听你的祈求，对不对？
好像上帝就不听你的祈求。
你会不会灰心？
你会不会灰心？
你会不会失望？
你会不会失望？
这一位迦南妇人，
这位迦南的妇人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向主呼求，
向主呼求，
可怜我，
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附着。
我女儿被鬼附着。
非常的痛苦。
她非常痛苦。
耶稣一言不答。
耶稣一言不答。
又说我奉差遣不到以色列人中间寻找迷失的羊。
又话我奉差遣不过去到以色列中间迷失的羊。
现在他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而家佢又讲唔好攞儿女嘅饼抌俾狗食。
耶稣说的这句话带着轻视的口语，对不对呀？
耶稣讲嘅说话带住啲轻视嘅口吻。
就像以色列人一般都是认为这些不认识神的、没有神的这些外邦人都是罪人，都是狗。
其实以色列人都认为呢啲外邦人都系罪人，都系狗。
这些被轻视、被瞧不起的人，
呢啲被轻视、被睇唔起嘅人，
能够承受神为他自己儿女所预备的救恩吗？
可唔可以承受神为自己儿女所准备嘅救恩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
所以呢个时候你要睇，
到底谁是他的儿女，神的儿女？
到底边一个系神嘅儿女？
到底谁是狗？
到底边一个系狗？
这位迦南妇女说，
这位迦南妇人她就说
不错，
她说没错，
没错，广东话也可以说是那个没不丢啊，
都不是几错，都 OK，
不错，
不错，
没有错，好，
其实是没错，
表示她同意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表示她是同意主耶稣基督的话，
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但是呢狗都吃主人台上面掉下来的碎渣仔。
在所谓的救恩的神学里面，
在所谓的救恩的神学里面，
你就可以看见，
你就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家中，
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家中，
也要临到外邦人的中间，
都要临到外邦人中间。
但是对外邦人来讲，
但是对外邦人来讲，
我只能吃到你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就已经够了，
我只要吃到你台上跌下来的碎渣已经够了。
也就是神为他家以色列人这个儿女所预备的救恩里面的碎渣，就是剩余的救剩余的恩典都足够来救我们这些外邦人。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以色列家里面剩下来的救恩已经来到足够来到救我们这些外邦人。
换句话，他作为一个外邦人，
换句说话，他作为一个外邦人，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原来根本就不配，
原本根本就是不配的。
然而耶稣基督那一点点的救恩，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都足够来拯救他。
但是主耶稣一小小的救恩，就是台上所跌下来的碎渣，
我们承受救恩的时候，
我们承受救恩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地位和认知呢？
我们有没有这种地位和认知呢？
根本我们根本都是原本不配的人吗？
其实我们根本都是原本是不配的人，
本来就是坐在死荫黑暗幽谷中的人吗？
本来就在死荫的幽暗里面，
但是的光，耶稣基督的光却临到了我们，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光却临到我们。
这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要带给我们的救恩，
就是这个就是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到我们。
所以迦南妇人显然有很深的神学基础，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是用这个话这样说的，
但是我用这个说话来讲，就是迦南妇人有一个很深的这个神学的基础。
所以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基督说，
哇，你的信心是大的，
你的信心是大的，
你的信心是大的，
你的信心是大的。
这一位迦南妇人的信心，
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
是有见识的信心，
是有见识的信心，
在圣灵的领导之下，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能够认识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能够正确地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哪个。
但是那些按着人的遗传，靠着律法，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意向要得救的那些法利赛人却在黑暗中，
但那些靠着人的律法，也都要靠着人的律法自己的行为要拯救自己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
所以你想从耶稣基督起初来到推罗西顿，知不知道这一位迦南妇人有足够的信心啊？
其实你想想，主耶稣一开始来到推罗西顿，他知不知道这个迦南妇人有这个信心呢？
那这一段话到底是对谁说的呢？
那这段说话到底是对哪个人说的呢？
这个事件，这个事迹到底是对着谁 而产生的呢？
这件事到底是为了哪个而产生的呢？
对着以色列人，
是对以色列人，
对着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耶稣基督的门徒。
现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现在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你有没有看见天父的心肠？
你有没有看见天父的心肠呢？
你们能够明白你作为门徒的责任，
你有没有见到你作为门徒的责任呢？
是向耶稣基督的门徒说，这是我们的东西，不给你的啦。
因为好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说，这些是我的，我们不会给你的。
我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多好啊，
我收在自己的袋里面有多好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亲身的示范，
主耶稣基督亲自咁样示范咗，
是借着这一位迦南妇人，
系藉住呢一位嘅迦南妇人
来告诉他的门徒，
你话俾佢门徒听，
他的救恩，
佢嘅救恩，
不单单要临到以色列家，
唔单单只要临到以色列家，
也要临到外邦人，
都要临到外邦人中间。
耶稣的救恩，
耶稣嘅救恩，
不是在这个礼拜堂里头，
唔系净系喺呢个礼拜堂里边，
是在外头给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
是应该是比出面那些还没认识他的人，
因为他另外有羊，
因为他另外还有羊，
不在这个中间，
不在这里，
所以他要去，
所以他要去
领他们来，
领他们来
合成一群，
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归给一个牧人，
这是他的心意，
这个是他的心意，
这是他对他门徒的教导，
这个是他对他门徒的教导，
也是对我们的教导，
也是对我们的教导。
如果你爱耶稣，
如果你爱耶稣，
你听到了他的信息，
你听到他的信息，
你要不要去顺从，
你要不要去顺从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每一个人的责任，
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信息，
这个信息
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敬拜你，
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敬拜你，
也谢谢你向我们说话，
也感谢你向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有一个顺从的灵，
有一个顺从的灵，
做你的门徒，
做你的门徒，
跟随你的脚踪，
跟随你的脚踪，
做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做成你托付我们的工作，
好荣耀主你的名，
好好去荣耀主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